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10月31号星期五，闲言碎语不多讲，表一表好汉严姑娘。来，严姑娘今天就有时间为我们来带来什么？
今天的主题呢是为什么我觉得经济一定会变好啊？然后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呢？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安排歌了，不安排什么话题，今天一开始就让你讲。来，
我先说哈，当然这年头呢，因为现在呢马上我们看电视啊，看报纸啊，全部都是坏新闻呢，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到有一些副作用，景气坏的副作用。举个例来说好了，大家有没有想到最近几期一周刊闹了一个虽然说是社会新闻，可是呢大家都说它是根本就是不堪入目的色情春宫图片所以呢台北市政府还特别破例的勒令建议超商下架。或者说呢最近几天呢苹果日报也接到了妇女团体家长团体的抗议把那个明明是性侵害的那个社会新闻它也做非常的露骨的非常春宫化的处理。所以我们发现景气坏的副作用之一是像这样子的大众化的刊物，这样子的报纸竟然大大的来加强色情的内容这是景气坏的副作用。不过我的看法呢会跟一周刊跟苹果日报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呢在这年头是网络色情的时代，色情是最 cheap 的，而且呢是大家消费都紧缩的时代呢，买菜那个人的消费力最大。
是
因为你男生的大部分的消费毕竟是娱乐性的，非家居用
他要先保暖而后淫欲，
对
是吧？
当然呢，就是负责去买派，决定要不要买一周刊，要不要买这个买那个这个那个一周刊买苹果日报的，其实已经是家庭主妇，因为他无论如何他要去他要去买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一周刊跟苹果日报竟然去得罪了这个购买力最重要的族群，我是觉得有点不智了不过呢，我就觉得呢，景气不好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商机。我今天要来讲这个商机是什么，
就是大家要有信心，或者是要乐一点是吧
或者说呢这个
出点点子，
我要出点点子。而且拼经济，真的我一向不觉得拼经济是政府的事，拼经济是我们所有市井小民的事。
是，
当然呢大春你想想看，景气不好的时候什么东西生意一定会变好，你觉得？
我觉得景气不好的时候吃，也就是饮食业会变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娱乐。你看30年代在大萧条的时候那个这个电影工业发展起来了，还有一个跟这个大众需要的英雄有关的那种，如果能够形成工业，像 Superman 超人就是在大萧条的时候出现的。
我倒是提到我的看法我大春这个说法我赞同因为呢毕竟在3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是电影业最昌盛的时候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时代变了，因为30年代的时候毕竟没有电视这样子所以呢我再讲一下，我倒是有想到景气不好的时候有几个今年的生意一定会特别好第一，商学院的申请人数今年一定会大爆满，不止在台湾，全世界都是
商学院，
商学要去读 MBA 的人今年一定会大爆满，今年的 MBA 商学院一定是有史以来近20年来最难进的最难进去的一年因为很多在金融业啊或者说在那个华尔街失业的人全部都要去念商学院的这样子那第二，我认为算命今年的生意一定也特别好或者说呢这个求财问卜的庙的生意今年也一定特别好，
黄旗这种塔罗牌的
没错不过呢这个我在看这个 Time 的一篇这一篇关于景气这个特别是那个股市大灾难的那一期呢，他做了一篇全世界五个地方的报道我先讲这篇呢，因为它是同时五个地方，孟买、伦敦、杜拜、上海、新加坡五个地方，他各发了800字的这个报道稿我是这样子快看过去的时候，我很惊讶发现，其中4篇都是用很传统的写法来写，就跟我们平时台湾报道上看的，通常他是采访一个投资人，这个投资人也许是上班族，也许是菜篮族，也许是退休老人，然后我讲那个股市这个的大崩跌对他的这个生活的冲击。可是伦敦的这篇这个800字的这篇实在写法太奇特的，我觉得非常这样值得介绍，所以我先这样子来讲一下，因为我是当作这是一个非常很棒的一个写作的
一个文章来
的。因为我很快就要念过去约瑟夫·甘乃迪就是甘乃迪总统的爸爸，曾经有一个名言，他在1929的经济大萧条之前紧急卖掉他的股票，为什么呢？
擦鞋童，
因为擦鞋童给了他因为擦鞋童竟然他在擦鞋子之后，擦鞋童竟然问给他要买哪一个股票的建议，
是
他发现连擦鞋童也在给他买股票建议的，
他就赶快卖了，
他就知道股票赶快卖了那说呢这个故事有可能是假的可是呢 差协同倒是非常好的经济指标，所以他在伦敦采访了一个差协同。
哇，这个很别出心裁
啊！对啊、嗯，那这个差协同就说呢，在1915那天股市大崩跌之前的两个礼拜呢，他可以明显的感觉大家呢一来要擦鞋子的时候，马上讲的说我没时间，买时间，快点给我擦这样子啊、
嗯、
啊！所以呢，在那个两个礼拜之前，因为那时候大家处于非常高的不安全、不确定性之中，所以擦鞋同呢，你都有感觉到说哇，那些鞋子啊、那些鞋子变得都不动来动去，脚都动来动去、
嗯、
啊，他要花力气把他们的脚踝稳住这样子、
嗯。
然后呢，到了这个真正大崩盘的时候呢，他发现呢，大家都不想讲话的。如果是想讲话的人的话呢，一定是讲什么嘞？一定是问这个擦鞋童说：“你有没有听到别人在讲什么？你有没有听到别人在讲什么？”
大家都有自信的需求了，
因为大家都想要知道。因为大家就想知道别人觉得这次到底有多惨，
嗯、啊，
就是连他连擦鞋子，他都要来问，擦鞋子都要问这个擦鞋童，你有没有听到别人在擦鞋的时候讲什么啊？
不确定性很高，
没错啊、嗯。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就是我们就是想知道到底我觉得很差死了，别人到底觉得多差。那再来呢，他采访完这个擦鞋童之后呢，他去采访，因为那是一个伦敦金融区的一个市集市的一个很多人摆摊位的地方，他去的那个摊位的另外一端是一个 SPA 中心，所以他采访的下一个是采访了一个指压按摩师
啊。
指压按摩师呢就说呢，他的生意完全没有受到这个股市崩盘的冲击。为什么呢？这个股市崩盘之后呢，来做脸的人明显变少了，可是大家都要来全身按摩，
因为大家压力太大，
对，全身按摩的人变多了。而且呢，他有说呢，那些有些人比较瘦小的，身上比较没有肌肉的人，一按下去是没有办法按很深下去的，因为呢他们会痛死的。可是他们宁愿这样子痛得死去活来，也要来解压下压。所以呢，来这里按来指压来的那个痛得死去活来人变多了。而且他这个指压按摩师呢，在那里摸大家的这个，在给人家做指压的时候，都有感觉大家都变得好僵硬，这样子
变得很紧张。
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指压按摩也会在不景气的时候生意变好这样子。所以呢，大家有去听了这个节目，也许想想看，哎，好像我就知道说，像附近我们的很多这个台北市公所楼下都有这个盲人的指压按摩师，也许你去按一按，真的可以帮你解压啊。可是我讲呢，你今天就算不是开商学院的啊，不是这个
做指压的，
不是做指压的，或不是给人家不是会算命的，不是懂塔罗牌的、不是开庙的，不是做庙工的、我认为啊，还是有很多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变好。
好、
这个时候我要讲一下这一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克鲁曼的名言啊。你就算克鲁曼半本书你都没读过，你还是要记得这句名言。克鲁曼说呢，生产力不是经济的全部，不是啊，可是长期来看它几乎就是经济的全部。长期来看，只要生产力提高，经济就会变好。所以只要一个看长期看经济生产，你只要看生产力一个指标就好了，长期来看。所以我们就来想想看，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或在我们台湾有哪些领域生产力还要提升的啊。我们知道呢，像这个巴菲特常讲呢，在1960到1981年这中间那20年，几乎股市没有任何都没有涨这样子、我们知道因为那几年生产力没有提升这样子。
是，
可是在80年后之后呢，因为后来有了 PC 啦，然后来有了 Internet， 所以呢过去的20几年来我们有一个生产力大提升，这是为什么我们过去的20几年有一个股市这个大牛市、股市牛得不得了。
是，
然后呢，当然你如果是悲观人会讲说呢，这个生产力大提升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呢，我还是有看到很多报道，我们来想想看哪些地方哪些领域是缺乏效率的，哪些领域是浪费太多资源的，浪费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人力的，哪些领域是还可以再做更好的，那就是生产力可以提升的而且那个就是未来的经济动力。所以呢，我就开始在想好几个这样子。
你要在我们节目里面一一的为大家来 expose 这些。
没错，而且呢，我都觉得呢，你平时看电视，你看报纸，你就可以想到很多点子。而且呢，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你要让自己乐观一点，你就尽量想这些。
来来来，你把脚抬起来，我帮你擦鞋，您说吧。
那好，我来先讲一下，最近呢，你发现台湾有一个新闻，是美国有一个布道大师要来了，所以轰动的不得了这样子。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嘞？这个让我想到呢，这个是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报道啊，因为我们知道呢，数位科技是在过去一年，或者说现在才开始进入我们的电影院。现在我们的电影放映机已经开始有 台北还没有很多啦，可是呢
是
至少有两三家电影院已经是数位放映机、
嗯、
啊、
嗯、
然后我们预期在未来的两年数位放映机数位的播放会在电影院里面变普及，这代表什么呢？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嗯、在去年的时候啊，我记得是2007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做了一个创举，跟全美国100多家电影院，当然是有数位放映的电影院连线啊，让他们在让很多不是在纽约大都会啊没有亲临现场的人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啊，也好像身临其境的欣赏那个世界第一流的制作的歌剧这样子、
嗯、
所以我就想到了其实呢台湾将来也许、哦、我们也可以跟美国大都会、哦、或者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或米兰的斯卡拉连线、哦、虽然我们没有飞去斯卡拉，没有飞去米兰，没有飞去纽约，也可以看最顶级的这个表演、哦、
你的意思是说在台北，
在台
北或者是在高雄，或者是在比较就大都会区，
没错，
能够建立一个跟世界立刻产生互动资讯的一个，
一想到这个话，我们就发现这个意义多得不得了了。哦，斯卡拉哦不，我那个纽约大都会时差跟我们台北刚好12个钟头，所以呢，他的歌剧开演的时候刚好是我们台北时间的早上8点、
嗯，
所以我们可以在早上8点去微秀影城看纽约大都会的歌剧。
你不上班了吗？
我想的是周末。
哦，
我讲的是说电影如何电影院如何提供更多人的需求。
嗯
啊，到了我说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啊，也许是、啊、刚好已经是澳洲进入早上了，我举个例子，哪个地方进入早上的、
嗯、
也许达赖喇嘛正在那里讲道，
嗯
啊，所以呢我们将来也有可能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达赖喇嘛讲道、
啊、
或者说是哦、啊、你可以明明是复活节弥撒，明明呢教宗是在梵蒂冈举办那个弥撒，可是呢我们跟台北也可以跟他连线、嗯、而且搞不好我们还可以跟他有互动，因为数位科技是让这个变成可能的。
嗯，
好，就是说，其实电影院将来也可以变成、宗教的场所，也可以变成一个欣赏歌剧的场所。好，就是我讲的说，哎，这个是科技进步，把这个东西变成成本很低。
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在科技上能够跟全世界打平了连线的这么样一个设施，也就可以全天候的使用这个设施，让我们的人用比较低的这个价钱，能够欣赏到或直接感受到，世界第一流的演出。
没错，就是说电影院也可以听演唱会 ，U2 演唱会嘛，当那演唱会，就算那个地方是在东京、是在雪梨、是在旧金山，电影院也可以用来举办宗教的集会，电影院也可以用来欣赏歌剧啊。所以说电影院将来会有一个多重的用法，这个虽然今天我还没想到，可是现在这个科技已经有了啊。好，我今天讲是第一个点子啊，再来我讲第二个点子，电影院毕竟是跟娱乐有关啊，那一定会有人问我说，可以连线的话，我在我家客厅连线就好了，为什么要去电影院？
是，
好好，这个答案来了。我要说哈，最近大家都讲说小折很流行，就是折叠式脚踏车很流行，是因为节能减碳、嗯。我觉得一点都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上下班时间从来没有看过人家骑着小折啦，或者说带着小折上捷运、
嗯。
我每次在捷运上看到人家带小折上捷运，都是在周末的时候。
是，
所以所谓的啊小折叠式脚踏车流行，其实是应付的是人的需求，休闲的需求。而且人的休闲是本性，大部分人的本性是喜欢出门的，
是
啊，所以这是我讲说为什么就算你家也可以跟纽约大都会连线，还是大部分人还是会想要去外面看这样子、
还是要出门，
还是要出门啊。然后再来呢，我讲的是第二个，大家可能不会想到，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在台湾也好，在全世界也好，都制造很多浪费的领域。
嗯，
啊，
比方说政府部门吗？
跟治安有关的。
哦，
跟治安或者跟这个监牢有关的。
哦，
你有没有觉得关一大堆人在里面啊，就让这个监狱呢再怎么盖都不够，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浪费了一大堆我们的公共的资源啊。或者说呢，今天很多卖场之所以还有那么大的人力的这个设施，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人有盗窃癖这样子。
等一下，你现在的意思是说大家不应该关那么多盗窃的嫌犯，不要把他们关起来
啊！我先讲，
让他们出来好好干活。
我先讲这个防盗的部分啊，防盗部分其实有一个原因，让我来想，这个其实是科技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知道，我在这个节目介绍过，将来的奈米科技，因为啊，我说呢，其实很多人很担心车子的音响被偷走，
是
啊，因为偷音响一偷走，他要去卖去哪里呢？而且很难抓这样子。我曾经介绍过一种奈米科技啊，只要在车子上喷一种粉，这个粉是肉眼看不见的，
是，
可是粉呢，只要用这个显微镜一看，就可以马上看出来是从哪一辆车子偷出来的。因为每一种粉都有一个密码，这个是非常好的防盗功能。我会预期说，将来呢，奈米科技也可以用到运用到很多卖场。我说，哎，这其实书店最近也很烦恼的说，每卖十本书都有一本被偷。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防盗科技，将来还有很大的进展，而且这个可以减少我们的很多浪费，而且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生产力，零售卖场的生产力。好，那我再讲说，哎，
对，那这个跟刚才你讲的官人关在监牢里头有很大的浪费。
没错，这是两个领域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呢，再来我要讲郁症啊，郁症呢，其实我有一个，自从那个陈水扁上次做一个大特赦之后呢，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困惑这样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关一大堆人在里面，或者说来建一大堆监牢，或者说呢，要花那么多钱给他们吃牢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浪费。
那怎么办？
然后呢？其实我从前都在想，其实，在19世纪以前。一直到基督三任仇记的时代其实呢，对于说怎么处理囚犯，其实呢，社会的基本的走向都是还蛮多元化的。有人流放这是为什么？
渔人船送走了
从前是送去美国你如果看过歌剧《马农雷斯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美国没有独立之前，其实很多人
送到纽西兰。
囚犯是送去美国的，那现在后来是送去纽西兰，送去澳洲这个呢，我就想说，或者说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提婴救父，从前的人犯是赐字当然呢，我讲他还有很多酷刑什么的，杀肉完刑之类的。可是为什么到了19世纪，自从进入工业化之后，所有的惩罚的方式全部都变成关起来嘞？不管你犯什么罪，都是关起来，差别只是关久跟关短而已。我总觉得那是一种非常大的浪费，因为我们知道关人是对很多人来说是无关痛痒的，特别是被关过一次，
是一种福祉，是吧？
对，
因为我很宅，所以我干脆就宅在牢里。
没有错，而且呢，他们在牢里面还可以交朋友，这样子。
对，还交朋友了。好，我们先不交朋友，先听新闻，稍后片刻再来看这个在牢里面交朋友跟拼经济有什么关系？马上回来。
哎，关谷先生，您好。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来为我们谈一谈，他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有哪一些开源节流的 people， 很多是个人可以做的。您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监狱里头关人是很浪费的，也就是很不经济的。那么有哪一些方法？您刚才好像还欲言又止，对不对？
我要说哈，我知道每次呢，台湾有时出这么很重大的刑案，通常是性侵害案子的时候，都有立法委员出来提议说，为什么不学新加坡的鞭刑？所以一定会有人道的组织、人权的组织出来讲说这个违反人权。这个我都有很大疑问。同样是剥夺人家的权利啊，剥夺人家的这个行动自由权，为什么不是剥夺人权，反而是给他揍一顿，然后给他打一顿屁股才是剥夺人权呢？好，所以呢，我有一次呢，在网络上查了一下新加坡怎么个鞭刑法，我发现他跟我们想象的那种明朝的在大庭上廷杖大臣那个是很不一样的。
不一样，他就是打一几鞭，打完以后把那个屁股打烂了以后，让你慢慢养好了，养好的那个期间就是在牢里。就过一段时间你肉长出来，不再给你打一鞭。
对，就是说，这个新加坡你听鞭刑，你听起来有很残忍的一面，可是他跟阿拉伯国家那什么偷东西就砍手啦，什么再下次再砍脚，那是不一样的。新加坡
会长回来。
新加坡的鞭刑是当场一定要有医生的，所以我就想了，为什么我们台湾不能？而且他还有限定，必须是暴力犯罪才有鞭刑，这是为什么新加坡的鞭刑那么有效啊？我要讲说，不是说我提倡鞭刑，我要讲的说，为什么如果说要惩罚犯人，也许是为了惩罚，也许是为了教化，也许是为了警惕，也许是为了隔离犯人。我认为科技也好，已经提供了很多选项，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没有另一种思考？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可不可以给你打一个药，让你全身发痒一个礼拜？让痒得不得了，再怎么抓都抓不了的那个一个礼拜，一定有这种药的。
我可以用这个方法来
让你觉得说全身好像有蚂蚁在爬啊、嗯、因为我是要讲说光也许有用，可是只有第一次有用而已，第二次的话他就想说、嗯、哦了不好再回去吃牢饭、嗯、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是对惯犯的话，你应该是每一次要变化不同的惩罚方式，
就好像你每个人要保护自己的牙齿健康的话，通常3个月换一种牌子的牙膏
啊，这同样的意思，因为这样子它才有警惕作用啊、嗯、或者说呢我们都知道1984里面跟我们讲温斯顿最怕老鼠，
是的
啊，那我们知道每个人怕的东西不一样、嗯、也许有人适合跟老鼠关，有人适合跟那个蛇关啊，那我要说的再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关切啊，我同样跟着关、嗯、
就是他跟他最怕的那玩意儿，
我就在想我就在想我们知道呢关切他们之所以很多人去商店里面偷东西、嗯、是因跟他不缺那个东西一点关系没有，很多人有钱人、嗯、有正当职业人是还是有抱窃癖的，
嗯，
我就想说，如果说根本就是他的脑袋里面的这个某种基因或某种组成的问题，嗯、为什么？例如说，我们不用虚拟游戏，让他平时就解决这个需求？
哦，就是设计一种虚拟游戏，
哦，你
让他们偷是吧、
哦？你今天想去家乐福就去家乐福，你今天想去偷成品就去偷成品。可是呢，我还要说，这又是一个心理学的这个实验，已经。
他不是喜欢出门吗？你不说人喜欢出门，他就喜欢到实体的成品去偷，
没有就
不喜欢在 game 上偷。
那罚他这个虚拟游戏是罚他哦，就是意思就是说你非要去玩不可哦，你非要去那个发泄不可、哦。可是我还要说，其实心理学的实验还做过一个，只要把一个老鼠他非常喜欢的一种行为跟他一个他最讨厌的行为结合在一起。自动的他会对那个他最喜欢的行为也马上将来也会变得不喜欢，
就是偷到蛇或偷到老鼠、
啊、没有说例如说他在家乐福虚拟游戏让他在家乐福偷到东西得手了，他正在很爽的时候这个虚拟游戏就让他掉入发愤池之类的、
嗯
啊、就我说那这样几次、啊、以至少以老鼠证明的话那是很有效的。
那么这个跟拼经济的直接关系是什么？你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设计出这样的游戏，
这
个
有
公部门来推广，
对，这是为制造需求，这而且这可以解决一些我们已经目前有的人力浪费或资源浪费，盖那么多监狱之类的。
哎，你这么一讲，我就发现你不但是要改变这个惩罚的方式，这个惩罚还有医疗的作用。
哦、
医治犯罪的
没有错、嗯、下一个要讲的就是医疗。我们知道呢医疗不止在台湾，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制造很多浪费的一个领域、
嗯、
啊，就是在美国这次总统大选它最大议题是说医疗支出已经占了他们怎么 GDP 百分之几几几，已经比欧洲还高了，
是
可是美国得到的医疗水平，一般人得到医疗水平还是很糟糕的，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健保的人。我要说台湾当然也有健保，我们有全民健保，可是有 全民健保濒临这个破产的问题、
嗯嗯、
所以呢我们来想想看医疗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它提高生产力，可以让它更有效率，怎么样来提高医疗这方面的生产力呢？我就想到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未来的20年、因为马上其实人类的基因图谱都已经解读出来了，所以未来的20年医疗势必会彻底的个人化，意思就是说呢啊，同样是感冒药适合我妈妈吃的不见得适合我吃，因为每一种每一个人的药都要彻底个人化。可是呢偏偏我们现在的医疗体制同样又是19世纪的产品，工业化时代的产品，有点像我们的癔症是19世纪的工业化产品一样，癔症也工厂化啊，所以呢每个人无论你犯什么罪都同样去同一个地方就是坐牢，是同样的我们身体无论任何病痛你都非要去医院，都非要看医生不可。特别是呢 前不久呢我们台湾也要学美国学西方，你拿每一种药任何处方间都一定要看医生，变成说呢我们都说台湾人喜欢逛医院，可是我说其实政府也在 这中间也是有一点助纣为虐，他逼我们在明明不需要看 医生的时候也非要去看医生不可、
嗯
啊、所以我说呢如何要来解决台湾人啊，太多太常去医院的毛病，其实只要台湾人少去一点医院，我们很多医疗浪费就已经解决了。
嗯、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都知道医院是一个让我很不舒服的环境。
是
啊，我前不久我只是去做动一个雷射手术而已，要治我的那个近视眼而已。嗯、我都要走过那个长庚医院的那个急救室的大厅，听到那么多的那个呻吟啊、病重声音，都会让我心情变差啊、
嗯。
可是我要说呢，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没必要去医院做。举个例来说好了，洗肾。啊，洗肾机其实很容易操作。我认为呢，一般人受了一个很最简单的训练，洗一两次肾，你就会习惯，你就会洗了，根本没必要去医院。或者我说呢，哦，从前呢，我们呢的一。在我们小时候啊，很多人出生还是在家里出生的，因为有助产士来。我会觉得现在呢，你到底生产会不会有一些哦、复杂状况？根本产前的检查就已经知道了。其实现在很多人生产是没有必要去医院的啊。我是说，其实太多 这方面没必要去医院的时候也去医院，我觉得制造太多医疗浪费了。
是，如果国家的政策上面能够设计一种奖励你不去医院的方法，或者给你某一些赋税的减免，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优惠，说不定还能够真的就搭配上你刚才说的，
没有错，
让很多行为看起来像医疗的行为，可以让人在各自己来处理。
那当然，台湾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每次呢逛一个不同的医院，我们的检查都要重新做过啊。所以呢，我说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的整个检查身体检查资料库可以整个台湾连线的话，其实那就减少很多医疗浪费了，可能就整个解决我们的健保的濒临破产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也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提高生产力一个领域。下一个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也是一个提高生产力的领域。
哪一个领域？
爱情跟婚姻。
你是说要多生还是要少生？这个生产力我听不太懂。
好，
这是双关语。
我要说哈，这个很多人平时上班族也好，你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哈，你平时的生产力受最打击的最重要原因，其实可能就是失恋跟婚姻不幸福。
哎，你这个提醒了很多人
啊，
失恋、婚姻不幸福，它会不会变成一种产业呢？等一下，这个关子一定要卖一下。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他对于如何振兴经济从个人做起的许多点子，其中有一个是爱情婚姻，也就是失恋和婚姻不幸福可能会有产业在里头
啊。我要说哈，其实呢，婚姻不幸跟失恋对我们整体经济的打击是很大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从前大家会讲说时间是金钱，后来呢有一个新的讲法，精力 energy 才是真正的金钱。时间有时候呢，你投一大堆时间去要想要解决一个问题，你没办法解决，为什么？因为你那天心情烂死了，你身上
没有精力。
所以呢，可是大部分人心情烂死了，没有精力，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失恋跟婚姻不幸福？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哈，因为其实因为我是做出版的，所以我常常去逛书市啊，逛书店的时候，我都发现为什么常常呢，现在这两年呢，台湾的书市冒出了一大堆讲性爱知识的书，而且好像都还卖得不错啊，一天一体位之类的。
哦，是吗？
啊，
还有一天一体，那有365，闰年还多一个体位。
对啊，就是365种体位，天天好体位，真的有这种书这样子哈。然后呢，我就感觉说，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是就跟美国很大不同。第一，你去美国书店，一种讲体位的书不可能摆在那么好的位置，可是呢，美国的排行榜上动不动就会有一个婚姻专家写的书，可是台湾的排行榜上很难看到婚姻专家写的书。
对，以前我也看到过什么廖辉英啊、黄月虽啊，那些人建议的那个婚姻 paper 很恐怖啊。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不可能娶这样的人或者嫁给这样的人，然后再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可是呢，我们又发现哈，这几年其实有一个舒适心从事亲子教养的书，大春你有一本这个明明是写国语文的，你也被当作亲子教养的书来卖，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可是呢，我就要说了，我们的小时候呢，我的爸爸妈对亲子教养不见得是专家，为什么说他们那个时候不会想读这种书？现在人才会想要读这种书嘞。这个时候我要说，因为这个需求必须有时候是出版业者创造出来的。我因为出版了这样的书，我让你觉得说啊，原来呢亲子教养是一个需要来阅读的，所以呢自动的啊，现在爸妈并没有比我爸妈那个时代爸妈更缺亲子教养的学问，可是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觉得，他们觉得说我们需要来读亲子教养的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呢这几年台湾的婚姻的不幸福的比率是一直在年年增加的，因为我们看离婚率就知道。而且呢，我们知道婚姻不幸福其实呢对很多企业制造了很多无形的伤害，只是企业没有去面对或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去面对而已。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我的这个建议呢，是我看到一个美国的一个报道，美国的军方美国的军方里面呢已经投入美国军方其实每一军队都有跟着宗教的牧师，不只要有基督教的，还有佛教的，还有藏传佛教的，还有伊斯兰教的。现在呢美国军方也都会有每一个军队都跟着婚姻的导师了。
那我刚才吓一跳，我听说，我以为你说现在已经有每小时一个体位， 是吧？一天就24个职位。
我要说哈，
一年那不是那个婚姻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突然美国军方开始重视起的婚姻諮商呢？为什么？因为美国军方已经发现了，战士在前线，最能够干扰他们的士气的，其实是婚姻的问题。好，所以我要说，几年前我们的台湾的企业界已经发现了啊，健康员工的健康会给企业减少很多生产力，所以呢，企业呢开始几个企业大企业联合起来开一个联合健检中心，而且呢让自己的员工呢每年至少可以做一次健康检查。我就要说啊，如果说爱情跟婚姻其实也会对一个企业生产力有很大的打击的话，为什么这些企业也不联合起来来成立一个婚姻諮商中心，而且让自己的员工每年有一次免费的？
不不不，諮商可以解决婚姻不幸福的问题吗？
至少检查婚姻检查中心，那就好像去做健康检查一样。
那该开他检查，该我检查的。
哦，就是说，大家想要婚姻出现状况的时候，都可以去找这个专业的协助，而且企业鼓励他。我会觉得说，今天呢，台湾呢，大家不觉得明明婚姻大家有很多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因为体位不对而离婚的。可是因为对话关系不对而离婚的倒是一大堆这样子哈。可是呢，这个东西明明是可以用讲话就可以的解决的。
你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就觉得很有道理了。就是说。我们先不把它想成是体位问题，对不对？因为我刚才怎么想也不想到，諮商没办法解决体位问题。
諮商可以解决，我们知道夫妻最大的不合，有时候是价值观的不合，特别是说你对工作
的问题，
对你对工作的观点呐、对金钱的观点呐、其实我说，这个企业如果说鼓励就是说提供一个，这是员工福利，你就是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一年的几次几个钟头的婚姻諮商，我觉得这就可以让改变大家对于说婚姻这个东西变成大家不敢讲。因为很多人婚姻有问题，其实都是不敢讲的啊。
是。
对大家闷在心里。那我再讲一个，我在美国杂志上看到一个 idea 啊。美国杂志上呢有说呢，你如果分手的时候呢，或者说离婚的时候呢，有一种分手的商品跟离婚的商品。例如说，美国有一种大都会里面一种行业，你在跟人家离婚、跟人家分手的时候，他帮你规划一个派对。把你的好朋友全部找来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其实呢，在离婚之前或很多这个当事人可能很不想跟朋友讲这样子，因为一讲跟朋友讲的话，事情会变复杂。可是就开一个派对啊，然后呢，切蛋糕，那个蛋糕上当然不是珠圆玉合的模样，就是这个蛋糕上面那一对男女是这样切开的这样子啊，然后又让大家的众姐妹淘一起来帮他庆祝
分手。这种 party 这种蛋糕也是衍生性的金融产品之一，我想。
哦，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制造很大需求的，
太浪费了。
我要讲一下肖伯纳很有名剧作家肖伯纳的一句名言：你想要知道爱情的威力，你就每天看看那个报纸上面的那个凶杀版所以呢，这种人也许没那么多，可是呢，他给我们的社会制造的不快乐，他给我们的企业减少了生产力是很大的。然后呢，我也要说呢，我还读到一个澳洲有一个天主教神父，他自己没有结婚，可是呢，他在澳洲呢很有名的，他到处会去高中演讲，特别是对高中女生演讲，教这些女生如何挑选男朋友。我都觉得说，其实呢，我们的男生就好像男生需要去服兵役，我认为。呢，女孩子也应该要去服一个婚姻之前需要的咨询的役就教她如何挑正确的男生这样子。
不，我听了你刚才讲的这个分手 party， 我就吓一跳。我说，如果有这种产品，容我用肖伯纳的语言来说，你如果预想到你将来会要办这种分手 party 的话，你当初干嘛还要选伴侣呢？
是不是？我要说，其实一定要趁小孩子还年轻的时候教他如何选伴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教育上非常需要补强的，教他如何观察从他跟他家人的互动，教他看他的金钱，或者说他对他跟他女性的互动关系知道说将来你如果跟他你跟他相处的话，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沟通上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趁年轻，趁他还没有
预防胜于治疗
预防胜于治疗
好，
我都觉得
这算是一个工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产业教你如何选对象或者说教你如何来解决你婚姻的问题。
是，我们谈了郁症，谈了医疗，谈了爱情和婚姻。
对，我其实讲准备很多，今天只能讲这几个而已。
那你还可以再提示一下，你再给我一个标题
我再讲一个政治类的。我们政治如何提升我们政治的生产力？不要忘了，政治人物拿了我们一大堆纳税人的钱。那我要说其实呢，我是很反对，在这个已经有 PowerPoint， 已经有数位，这个电脑都连线的时代，我是超级反对任何政治人物出国考察的。有时候呢，你看 Discovery，
你如果还要出国考察，表示明摆的就是要去旅游，对不对？谁去考察，谁就是旅游，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有 Google。 Google Earth， 对不对？
或者说呢，
各种 Google。
你要知道说，汉城李明博的汉城的首尔经验，你根本请首尔当地一个厂商把那个东西做成个 PowerPoint 给你，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有很大的教育功能了嘛。
对对对，没有必要说过
啊。那我再说，还有时间吗？
没有时间了，你再说也算浪费了。好，今天非常感谢 Joyce 给我们提供那么多点子，我相信他点子还没用完，他现在很兴奋，口沫横飞。我们下一次再来看看，反正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间会很长，哎，我们可以提供随时提供各种点子。